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一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2月30日，公元2000年2月5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中共要求西藏人民接受班禅坚参农补，可是西藏人民绝不会答应。就因已居，这里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而13名藏人被捕失踪。世事要闻节目。首先，请听新闻。中共要求西藏人民接受班禅坚参农补，可是西藏人民绝不会答应。
最近，中共又在西藏各地区强行要求西藏人民接受中国政府确认的11式班禅坚参农补，遭到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有关具体情况，本台记者崔先生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说：“
我们学会的人规矩别行就不同这样尊重你的心法杀别看的准备起来杀小草其他些有毒。
17世伽玛巴欧坚赤勒朵吉背叛中国政府嵌逃国外民主国家以来，中共在西藏千方百计强迫西藏人民接收中国政府确认的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坚参罗布，而且这项计划现正在西藏各地区蔓延实行。1989年，10世班禅喇嘛在参加被中共摧毁的立贝班禅灵塔修复仪式后猝然圆寂，许西藏人民无时不刻的在乞讨期盼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能够早日确定。后经藏历木珠年3月15日，公历1995年5月14日，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向外部公布确认在西藏拉德总的根登确定尼玛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化身。这一极大的喜讯传遍世界各地，使西藏人民无比兴奋。但是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把西藏人民传统独特的习俗和信仰直资度外，对佛教在深度学习宣扬等方面采取公开或秘密、直接或间接等方式加以反对和否定。中共在西藏拉萨市大昭寺里亲自利用所谓的金瓶抽签仪式，不尊重西藏人民的传统佛教，确认一名男童坚参罗布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并在世界各地区大肆宣传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已确定为坚参罗布。而1995年5月4日，经第14次达赖喇嘛确认为第11世的班禅喇嘛，随后被中共带去，至今下落不明。根据西藏可靠消息来源，最近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严厉的措施，强行西藏人民尊重接受中国确认的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化身。但是热爱和平团结的西藏人民坚决抗议中共的这一没有意义的残酷行为，西藏人民坚定立场，普遍地接受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神圣的藏传佛教仪轨确定下来的11世班禅根登确定尼玛，虽然他至今下落不明，但西藏人民每时每刻都在祈祷祝愿他早日获得自由，来宣扬佛法精神。而中共确认的假班禅，西藏人民完全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中共的这一做法是对佛教政策的目的，实质是想彻底毁灭西藏的佛教和文化，使西藏改变成为一个没有佛教文化的愚昧区域。
请听新闻。究竟已居，这里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而13名藏人被捕失踪。根据最近到达达兰萨拉的2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康巴汤吉人讲，所谓巴康县扎中拿洗脚圣山是巴康一带较有名气的圣山之一，千百年来当地人一直都虔诚地供奉着这座神山。由于该圣山前行含量高达30%至50%以上，85年以来，巴康县政府无视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和要求，进行了强行的开采，为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90年以后，该矿山开采权先后卖给四川和云南，现在由一家云南矿产公司开采，山上矿工都是中国人。去年9月，中扎从村民提出矿山工人应当聘用当地老百姓遭拒绝后，村民即禁止矿山用矿车辆从村里通过，于是与矿场之间发生争执。巴塘县委政府问询后，立即出动包括公安干警在内的7辆小车前来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由于一直偏袒矿方，中扎从村民提出，如果我们到汉族地方去，汉族人绝不会让我们挖他们的深山和矿山，这里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你们应该回到内地去。就这样一句，巴康县委和政府认为有民族独立趋向，必须消灭于萌芽状态，立即调来3车100多名武警包围中扎村，并逮捕了村长王队为主的13名藏人。13名藏人押往巴塘县城后，在关押期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毒打，最后以偷矿罪名在巴塘县又刑示众。根据两位巴塘人，13名藏人颜色苍白，五花大绑，身子由嘴里掏向颈后，2名武警押一个，方厅上和街道两边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警，景象相当吓人。有刑示众后，当地人不清楚这13名藏人押往何方，有人在说60多岁的王地村长判了5期徒刑，也有人在说这13名藏人已经关在新都记监狱等等。总之，直到现在还不清楚这13名被抓藏人的下落。新闻报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达珍和达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最近中共方面有意的干扰我台播出的节目，造成很不良的效果，因此听众朋友在收听我台节目的时候，因中共干扰而出现不清晰或有杂音的时候，请在我台每天播出的广播波段周围稍微的挪动一下，会使您更加清楚地听到我台播出的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是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在藏历新年期间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明天是藏历铁龙年新年，在藏历新年期间，我们将推出以下节目。2月6日星期日将现场报送西藏六王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大城米园举行的藏历新年典礼活动。2月7日星期一报送过去的一年里西藏全境的市级现状做特别报道。2月8日星期二回顾在过去的一年里流亡民主公众所举行的各种事务加以综合报道。2月9日星期三综合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社会对声援西藏所举行的各种活动，特此声明。 在今天的《世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西藏第一个国王叶芝占卜于公元前127年登基，公元7世纪中藏干部时期，兼并各小国为统一的国家。从中藏干部时期开始的300余年中，西藏的政治、军事等力量滋长，疆土不断扩大。尼泊尔国王和中国的皇帝等周边的国家将自己的女儿献与松赞干部为妃。由于迎娶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但在中国的宣传中，却利用松赞干部迎娶文成公主一事来为政治服务，并有意的避而不谈以尼泊尔赤尊公主为主的其他几个后妃的情况。实事上，尼泊尔的赤尊公主的权势从来都是大于中国的文成公主。西藏国王赤松等人强占部分中国的土地，从而扩大了西藏的疆域。公元763年，西藏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长安，并取得中国向西藏援交贡赋的议定书。公元783年，藏中间签订条约，划分了双方间的边界。对西藏当时的扩张情况，仍在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上有部分记载。藏中间与公元821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对了解当时亚洲地区两个大国之间进行交往的情况是极为重要的。该条约的内容以藏中两种文字刻在三块石碑上，其中一块立于藏中边界的贡格米日山上，一块立于当时的中国首都长安，另一块便是至今仍能看到的立于西藏首都拉萨的石碑。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引用石碑文字，给人产生一种似乎由于签约使藏中两国形成某种联合的印象，实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点从以下条约主要内容引文中可以确知。今翻汉两国所属建管本界，界以东西为大唐国境，以西境是大藩净土，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擒。在中国白皮书中还写有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联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的上述说法与藏中两国的史料中都认为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强国，之记载是相互矛盾的。公元9世纪，西藏分裂成许多小国，当时西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印度和尼泊尔，并使衰落的西藏佛教与文化得到复兴和发展。蒙王汉王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侵占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区，成为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强盛的汉国。当时蒙古帝国的疆域从太平洋直到东欧。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以史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神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每天早上拉萨时间7:45，晚上8:45开播。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